多好多成千成万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不止，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那表面上你有路德宗，表面上你有改革宗，结果在瑞士、在德国的南部、在荷兰、在整个的北欧，到处都是受浸的弟兄们，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你看见吗？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人有的人根本可能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有的就是波西米亚的弟兄姊妹，你根本分不清楚了。根本这些人就是，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凡是起来要跟随主的，那么这些人都给他们起个名字，叫做崇敬弟兄们，因为只有崇敬才是一个最正当的罪名，可以逼迫他们。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那里有许许多多，那么他们每次为主寻道的那个罪名，就是他一定是 Anabaptist， 他一定是崇敬的弟兄们。所以现在近代的历史学家才慢慢的去找，才发现说原来在整个的欧洲，光是崇敬派的就有多少呢？就有好几种，有最少最少有五种。那么有的是比较偏激，是没有错，有的是比较极端，没有错。他们的表现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在德国就出了纰漏，就是所以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逼迫这些崇敬弟兄们，你说他们就说你看他们是极端分子。那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知道吗？在荷兰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他觉得他看见异象，他觉得主在什么时候哪一天就要来的，而且最早呢他要来到 Strasbourg 就是我们说过约翰·涛勒，就是 John Tauler 那位奥秘派弟兄他传道的地方，那是德国的一个城，很有名的一个学术城。那么根据这个弟兄呢，他说这个到时候某年某月某日，那么根据他认为说他预言那天我们的主就要回来，那么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城呢就要建立在哪里，就要建立在 Strasbourg。 那么后来有的人跟随，有的人不听。那么这些人呢，有一部分人是崇敬的弟兄们，没有错，是崇敬的弟兄们，但是呢可以说但是等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一般崇敬的弟兄姊妹根本不能跟随，他们绝对拒绝他们所讲的。然后呢后来因为他们被拒绝了，所以他们后来又说了个预言，说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呢，因为 Strasbourg 这个城啊，他们大家都不接受，所以呢现在神呢就这个神呢就换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德国，一个地方叫 Münster 是另外一个城。他说现在呢，现在新耶路撒冷要降立在那个城，那么等到新耶路撒冷来的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那个城里面就那个就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有义居住在其中。那么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受影响，有几千人呢就拥到了那个 Münster 里面去，就拥到了那个城里面去。然后呢后来路德宗的人还有马这个天主教的人，他们紧紧的就把他这个城整个围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完全是极端分子，那么怎么你能够说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来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其实很稀奇啊，这个所谓的 Anabaptist 他们是绝对相向山上教训，他们绝对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们绝对不拿刀不拿枪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被困的那些 Münster 的人，你知道他们就起来对付城里面所有不跟随的人，他们给你几天你可以自己出城，如果不出城的话那么各杀无论。所以你看你有许多的血就留在那个城里面。那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这个里面的其中带头的人就宣布他做 Münster 的王，那么甚至于宣布多妻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光说是路德宗的人，不要说是天主教的人，那么这些一般的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根本就觉得他们的路根本走错了。但是呢他们所背的名字是崇敬弟兄的名字， 所以等到后来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把他们镇压下来，那果然镇压下来了。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们的罪就算在一般崇敬的运动的身上。说你看这些人因为极端嘛，所以你看他们有这些难处。其实现在他们读这个历史的人知道，其实光是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有好几种，大概有五大派。那么有一个就这样极端，那是极端的，那是太极端了。那么这个实在太离谱了。那么还有的呢，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凡物公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凡物公用真的在欧洲，如果真的实行凡物公用，最早是在德国，也是在这一班 Anabaptist 崇敬的弟兄们身上。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吗，后来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罪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nabaptist 就只要他们通通归类，你知道吗，现在很简单，他们也不去分的，反正这些人是和天主教对立的，是和路德宗对立的，是和改革宗对立的。所以呢，当政府要出来对付他们的时候，最好的罪名就是他们是崇敬派，他们是 Anabaptist， 他们是崇敬的弟兄们，他们已经犯了罪名了。然后呢，如果他们再有一些这个，再闯了一些祸，比方说像刚才所说的 Minister 这些的难处呢，结果这个账就通通算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历史家也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印象就种在他们的身上，种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一直传到今天。一直到了最近，或者最近二三十年，那么读历史的人他们才明白过来，那么原来你如果说要让一少数的人就说这就代表全体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通通归作一类，那其实不是，其实这里面有一般的基督徒，可以说是大体的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受尽还不是受尽，这个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是教会的问题，他们所注意的是教会的纯洁，他们所看见的教会是应该与世界有分别的。就做世界而论，保罗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做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是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呢？是从君士坦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堕落了。那因着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所以让世界跟教会结婚，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因而受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重点不是可以不可以和婴儿受精？为什么他们可以？比方说，为什么这个？你看他们有的弟兄们，如果他们父母信主的话，就替婴儿受精呢？因为他们觉得父母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婴儿呢，多半应该会是基督徒的。所以虽然没有圣经很明显的这个例子，但是他们可以为他们受浸。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为婴儿受浸，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天主教也好，推亚推拉沙迪也好，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让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开，政教不分。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派子的来源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婴儿受浸来的。所以你看见说，这是为什么？这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刚才我们所说的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我们说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如果你来到他们中，你是大人的话，那么他一定要问你相不相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相信，他就为你施浸；如果你不相信，他就不为你施浸。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一般的无论是谷中的弟兄们，无论是这个联合的弟兄们，他们所看见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们所看见的教会没有世界那么大，没有德国那么大，没有英国那么大，没有整个这个苏黎世那么大，也没有台北城这么大，因为在台北这个地方，在苏黎世这个地方有许多不信的， 所以今天你不可能把台北都基督化了，或者把日内瓦基督化了，那不错，你是得着一个基督化的社会，基督化的社会不等于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和这些改革家们，他们居然对立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改革家是主所用的，主借着他们给我们福音的真理，他们是百分之百的赞成，百分之百的跟随。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他们慢了，他们只走一半，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应当直接的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跟随主，所以他们有的人受浸了，那么有的人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在一起聚会，因为你知道吗？这些人就被赶出来了，而且这些人要到处的逃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后来我们讲教会历史，你记不记得在英国那个清教徒中间有一班人，就是公理中他们就是看见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他们知道如果你加入在这个安利干会里面改革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那么不要忘记了，在教会历史里面，后来的公理中也好，后来的浸信会也好，他们就是因为看见主的话说，若有两三人奉你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而且一个教会和另外一个教会都是直接向主负责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里承受这些产业的？很简单，就是从受浸的弟兄们，崇敬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这些改革家们呢，他们不知不觉的有两个战场，有两个阵势，有两个战场。一个战场呢是对罗马天主教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崇敬的弟兄们，这一班的弟兄们。那么教会历史的人呢说，这一班人呢是拖油瓶 ，the stepchildren of the reformers。那么这些人呢，是不是 children of reformers， stepchildren of reformers， 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拖油瓶。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的斯温格利他一面要应付这个，要应付什么？要应付罗马天主教。另外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那是这一班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回到神的旨意，愿意跟着圣经，愿意跟随羔羊往前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对付这些人？后来斯温格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阵线。他说他说如果比起和天主教这个对抗的这个阵线来说，他说如果拿这个来和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你如果和他们来比较的话，他说意思就是说，和罗马天主教那个对抗根本就像玩儿童游戏一样。那么真正辛苦、真正叫他头痛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班的弟兄们。那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坚持要跟随主，坚持的跟随圣经，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一串。所以弟兄姊妹，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自从君士坦丁以后，已经有1500年，一千多少年，根本已经没有见证了。换句话说，有散在各地的见证，但是呢，实在说来，这个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看见。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些弟兄们怎样的后来变成了这个所谓这个改革家的他们的拖油瓶 stepchildren。 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们一面要应付罗马天主教，一面要对付他们。那么当然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这争取的时候，你像斯温格里说，他们本来是在我们中间的，结果他引圣经说他们已经从我们中间出去，就证明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很明显的， 那么你知道政权就出来对付这些 Anabaptist， 对付这些崇敬的弟兄姊妹。结果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就像谷中的弟兄们一样，他们愿意回到圣经，他们愿意照着圣经所看见的，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所以只包括蒙召的人，只包括得救的人。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觉得在这里，在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有一道墙，这一道墙呢是把所有这个不得救的人关在墙外，所有得救的人关在墙内。那些犯罪的，那些堕落的，你知道，就像保罗所说的，应当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有一道墙。那么在路德宗里面，在改革宗里面没有那道墙。现在这一班弟兄们说，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一定要有这一道墙，因为教会乃是包括那些蒙恩的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后来的浸信会也好，后来的公理中也好，你知道那个对于圣经的认识，那条线呢，就是从这一班弟兄们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特别提及弟兄姊妹一点，就说这一班弟兄姊妹，主兴起他们是为着教会的见证。换句话说，这个崇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主给他们托付是要告诉，是要告诉神的儿女说，我们应当回到使徒时代去。所以我们应当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应当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自从君士坦丁教会堕落了，所以我们应当回去。那么对于改革中来说，对于路德会来说，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为什么他们相信婴儿受洗呢？因为已经实行了1500年了。但是对于崇敬的弟兄们，他们觉得历史不重要，因为这一段历史是个堕落的历史。所以现在呢，主要把他们带回来，主要把他们带回到神旨意的当初。那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就是应该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些弟兄们他们所看见，他们巴不得在地上能够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圣经里面的。他们觉得说改革中是很好，但是只走了一半。他们觉得路德中很好，但是只走了一半。他们所要的乃是回到圣经里面的教会。圣经没有的他们不要，圣经里面这个虽然没有禁止，但如果他们看见圣经里面没有潜力，圣经里面没有命令，他们也不敢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可以说是认真的读主的话，他们以主的话做最高的权威，他们真是遵守主的道，而且没有弃绝主的名。那么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像谷中的弟兄们一样，现在虽然到处逼迫，但是稀奇的很，整个的欧洲弟兄姊妹到处都是这一班的弟兄们。所以简单的来说，那个时候欧洲不只有罗马天主教，所以不只有提亚推拉，那个时候呢也有沙迪，同时呢也有菲拉特菲。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这一班弟兄们，如果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话，我现在指着主体的那一班弟兄，我不指着那个极端的那一班人来说，如果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话，我们晓得说他们实实在在就是主所兴起的一班主的见证人。那么这一班人呢，在瑞士叫做瑞士的弟兄们，那么在荷兰，在荷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门诺会。这个门诺会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位弟兄叫做门诺西门。门诺西门本来是天主教徒，本来是天主教的神父，后来主光照他，他就觉得这个崇敬的弟兄姊妹弟兄们走的路是对的，所以呢他很自然的就带着他们，他实在是很有恩赐也很有亮光的一个人。 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在荷兰那一班人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门诺会。那么今天在台湾，我们知道也有门诺会。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这个门诺会一直到今天，实在说来，他们是美国最好最好的农夫，他们绝对不爱世界。我曾经接触过他们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他们在这个乡下是最好最好的，就到今天他们还是那样，非常的稀奇。那么你如果到美国去，弟兄姊妹，特别到你如果到这个什么，特别到什么宾州或者到 Ohio 州，那么这一带你会看见很多这些门诺，这就是会崇敬的弟兄们。那么不过呢，到了荷兰的时候，那么那一帮人特别他们叫做门诺会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门诺会。那其实他们自己不承认他们是 Mennonite。他们不承认他们是跟随门诺会，他们只承认说他们是弟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他们的故事的话，我们要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里面是走在腓拉铁菲这一条道路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请这个我们需要请这个学者，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有分量的弟兄们来做个公平，就做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评断，到底这一班弟兄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就找了一篇的东西，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读历史会偏的，因为和我们的见解各方面会不同。那当然，如果你是以比方，如果你今天是门诺会的人，那么很自自然然，你看见他们可以给你很多的文献，告诉我们说这一班弟兄们怎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如果你要找路德宗的人，或者是改革宗的人，或者是一般的官方的历史，跟这叫官方的历史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这些人一定是被描写成极端分子。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公平比较直平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必须以学术为重。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根本是一个学术，所以这里一定要给我们些真理才对。所以呢，我想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是很好，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了一套的这个教会历史，那么在英文大概有8本，可惜没有写完。他最后的一本呢，就是讲到瑞士的改革，讲到瑞士的改革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些崇敬的弟兄们。那么这个弟兄叫 Philip Schaff， 这个 Philip Schaff 是很有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他实实在在对于教会历史是没有话说的，我们大家要公认的。而且因为他毫无疑问他是更正教的历史学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他非常重学术，所以呢他一定要几分证据说几分的话。所以现在呢，我特别要知道到底这位弟兄他对于这个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到底他给他什么评语，是不是我们所领会的没有错。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所领会的果然是没有错。换句话说，这一班的弟兄他们的重点不在乎进不进，他们的重点乃是为着神教会的建造。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听他怎么说，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个非常公平的断案。因为严格说来，菲利普·夏可以说是代表整个更正教的历史学家，那是没有问题的，那的的确确。但另一面，他又是历史，又是这个历史学家，所以他不能违背他的学术良心，他不能说马丁路德和这帮人对立，所以他也和他们对立，没有。那么反而呢，他能够做出比较公平的评论。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么根据我们所有的史料，再加上这些比较客观的， 那么他们的评语那么就应该是很准确的评语，就好像我曾经为着这个古中的弟兄们特别去找比较倾向天主教的那些历史学家，让他们说这一班人到底哪些是异端，结果他们说这些人不是异端，这些人只有一，这些人根本就是反对尼格拉党一党教训的，那感谢主我们的主也是反对的。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他们说这些人不是异端，这些人他们是道道基基础，他们唯一反对的是教皇制度，唯一反对的是居间阶级，那么好了，这个刚好是圣经里面所反对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对于古中弟兄们就做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断案。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受尽崇敬的弟兄们，我们也能够做一个比较公平的断案。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很简单的，我大概这样，我把它其中的意思大概稍微的翻译一下，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我把大意翻给弟兄姊妹就好了。他说改革家们呢，他们所希望那个改革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希望啊，借助圣经来改革古老的教会。那这一点都不错，就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斯温格里也好，他们是想借助圣经，借助这本圣经来改革古老的教会。那么本来古老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偶像，现在偶像出去了，本来有米撒出去了，那么这些通通出去了。所以呢，他们的工作什么工作呢？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借助圣经来改革一个古老的教会。那么他说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呢，这一班弟兄们呢，他们试着要从圣经里面，根据圣经要建造一个全新的教会，那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前者就是那个改革家呢，他们是希望说能维持历史的连续性，因为历史有1500年都是说婴儿受尽，所以呢，那这些改革家们他们要维持那个历史的连续性，那么讲穿了就是要维持传统。那么但是这是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改革家一面反传统，对于天主教说我们反对传统，但是对于这个另外一个阵线又加上传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难处就在这些地方。但是呢，这些改革家们，他过这些的崇敬的弟兄姊妹，他一直把我们带到使徒时代，他们要回到使徒时代去。而且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中间所经过这个年年代代根本就是被掳的年代，根本就是被掳的年代，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这些改革家们呢，他们所建造的一个教会呢，是一个国家教会，是一个很普遍的国家教会，就包括所有的公民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些崇敬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所组织的教会呢，乃是根据自愿的原则。那么这一般人呢，只是哪些人信而受尽的圣徒，这些人他们从世界完全分别出来，他们从政治完全分别出来，那么因为他们是蒙召出来的会众，那这些人呢，这就是他们所要建造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呢，那么这样一面就是对于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国家的教会是属世的，也是什么，也是这个败坏，因为这和世界联合。那么但是呢，相反的，这个改革家们呢，就说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呢非常骄傲，光是属灵，只有他们是，别人都不是。那么这是他们的看法。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很残忍的，这是历史学家说的，他们是被很残忍的，他们忍受了很残忍的逼迫，有的人被监禁，有的人被充军，有的人被用酷刑，有的人经过火刑，有的人被刀杀死，那么还有那么几乎呢，可以说在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 或者路德中，或者是改革中的国家里面，他们几乎最后是消灭殆尽，可以说完全赶尽杀绝。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还时候还没有到，今天不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谈不到宗教自由，也谈不到说各个教会能够独立向着元首完全独立，那个时候谈不到，现在可能那个时候还是不可能。所以呢，这个历史学家说，他说的 Anabaptist 就是说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他们很勇敢的灭亡了，就是很勇敢的为主殉道了，他们为了良心的缘故，他们做了殉道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不是极端分子，他们是为着良心，为着主的缘故，他们做了殉道者。那么弟兄们，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到底他们怎么样为主忍受遵守主忍耐的道。我在这里有一份的资料，我想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主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叫 Frank， 叫弗兰克，他在1531年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些瑞士的弟兄们，不要忘记，这个是十六世纪，1531年是很早很早，那个运动刚刚开始没有多久，那就是刚才我说崇敬的弟兄姊妹。那他特别说到这些在瑞士和在这个德国，在德国南部的这一班瑞士的弟兄们。那根据这个报告是这样，他说这些这个Anabaptist 就是这些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散布的非常非常的迅速，那么他们的教训呢，可以说几乎是遍及了整个的欧洲，那么然后很一下子他们就好多好多人和他们走在一起，而且他们受尽是成千成千的受尽，那么而且他们向着神非常非常的热心。他们的教导呢，只是他们只教导三样东西，是爱、信心还有十字架。那么他们呢显出来的给人看见的是谦卑，而且在受苦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忍耐，那么他们彼此拨饼，这个彼此拨饼呢就证明说他们是合一的，也证明说他们是相爱的，那么他们呢可以说彼此相助非常忠心的，他们彼此称呼是弟兄，他们成长那么快速，结果呢全世界呢都害怕他们，全世界以为说他们要起来篡位啊。虽然呢我曾经研究过他们，或者说我曾经这个观察过他们，这一个恐惧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被逼迫，那么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然后被放在监牢里面，然后呢他们被拷刑拷打，他们被虐待，然后被送到火里面去，被浸到水里面去，被枪杀了。所以呢在没有几年之内，就好多人就被送到死地。那么根据估计呢，那就是那个时候早期的估计，大概呢有2000以上是做了殉道者。那么这个是指的早期瑞士的弟兄们，还不包括我们刚才所说荷兰的这些这个崇敬弟兄们。荷兰崇敬的弟兄们在那个时候根据估计大概有另外2500个为主殉道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人不只是死在罗马天主教手中，也死在我们所知道基督徒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为着他们这就是他们所遵守的主忍耐的道。那么我想我现在呢只是给弟兄姊妹一份很感动人的史料，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他们到底他们着重些什么东西，到底他们这个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现在手边呢刚好有一份这样的资料，这个有一个弟兄啊， 他叫做顾一克啊，我想我把它翻作顾一克。那么他是在荷兰的一个弟兄，他是重庆弟兄的一个。那么因为他到处流亡啊，因为他们从一个城把他赶到另外一个城。那么他呢，在家里面。那么家里面后来有人就要来捉拿他们。那么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顾一克？"他呢很大声地说："我是顾一克。"他为什么大声地说呢？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声音高到一个地步，他在房间里面的太太呢能听见，然后能把孩子们就把他们抢出去，就赶快躲起来。所以后来呢，顾一克这个弟兄呢就坐了牢了。那么这个他的孩子们呢就平平安安的就躲到一个很平安的地方去。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大概就是1572年3月28号的时候，他就上了火刑场，就为主殉道。那么在为主殉道以前呢，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儿，这个女儿是他独生的女儿，就这么个女儿，那个是女儿还没有长大。然后呢，下面呢就写了这么一段的话。他说呢，等到啊你懂事的时候。那么现在等到你懂事的时候呢，他说，那现在就是父亲要寻道以前写信给他的女儿的，那么勉励他，他现在还小，所以这封信呢就是鼓励他，就是说等到你懂事的时候，现在你还不懂事，但等到你懂事的时候，那么你就应当殷勤的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那么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必须跟随基督耶稣，而且呢，我们要顺服他一直到底。那么，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呢，有一帮小群，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跟随基督的小群呢？他说呢，他们有下面的几个记号，你长大了以后，你就认得他们，他们乃是跟随基督的小群。那么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呢是过一个忧伤痛悔的生活，他们呢远离所有的罪恶，他们呢喜欢行善，他们呢是饥渴慕义，他们呢不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他们把他们那个罪带着罪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每天每天都致死他们的身体，那么他们向的罪是死的，而且呢，他这个罪在他们肢体里面发动的时候，他们与罪中的那个律来征战，他们在那里努力，并且寻求什么是诚实的，什么是好名声的，他们从来不以恶来待人。他们为他们的仇敌祷告，他们不抵抗他们的仇敌，他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的印章，他们一直觉得抱歉，他们不能够生活得更圣洁一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常常的叹息，他们常常的流泪，意思就是说他们巴不得能够比现在更圣洁，因着不是那么圣洁，所以他们常常流泪，他们也常常的哭泣。他说，你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仅仅的记号，这样你就可以认出谁是来这个跟随基督的，但是呢，这些人呢就是那些背起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些所谓的这些崇敬的弟兄们，那么他们是怎么活在主面前，现在要到主那里去的。所以他放不下他还没有长大的女儿，他有几句话告诉他说，将来你要寻找那些就是你要跟随那些羊群的脚踪，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跟随主的？那么他就形容给他们看，你就知道这一般人就是指着那个崇敬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东西，当你读到这些文献的时候，你里面，你我里面是非常 非常的受感动。那不止如此，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个执行死刑的人，就是有的人呢，他就写给一个要判处他死刑的人，给他一个上司，然后呢，他就写了下面就讲了他下面的一句话。那么他说某某人，我是你的囚犯，但是呢，我是你的囚犯不是因为任何的犯罪，乃是因做信仰的缘故。那么在神的面前呢，我这个信仰是对的。他说我现在但愿呢，他写信给他的敌人，但愿呢你是这个你是心是凡是兴盛，你也平安，希望你也能够健康，你也能够活得很长，因为呢你是神的仆人，神借着你呢这个就是说我也了解说，那么神怎样借着你的职位呢，能够惩罚那些犯罪的人，而且能保护那些诚实的人，保护那些行善的人。所以呢，他下面这就是他的告白，他说他承认什么，因为现在他要告诉他说，你今天我要在你面，在我死以前，我要承认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首先承认呢，我本来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那为了这个我一直觉得非常的遗憾。后来呢，主就开启了我瞎的眼睛，他就给我这个罪人看见呢，这个是借助相信我们这个人就可以得救了。那么这个相信呢，和那因着这个相信呢，我们就能勇敢的受尽。那么这个受尽呢，乃是表示说我们遵守他的话，而最后呢，能够证明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他说，因此呢，他说我承认，我是根据我的信心，我是受尽的。你只要受尽，就证明你是个罪人，就证明说你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说这是根据基督的命令，叫我要弃绝恶，要弃绝这个世界，要弃绝教皇，还要弃绝那些跟随教皇的人。那么我也承认基督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那么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得救。同时我也承认所有这些祭司们，就是所有天主教神父所带来的那些的习惯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我也承认我曾经参加教会的聚会，那可以参加的数目我已经数不过来了。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每天我需要在主面前认我的罪，而且我需要天天向我的罪死。我也承认说我不是秘密的和我的妻子结婚，但是呢，我是在神的教会面前我做见证说我们两个成为婚配，因为婚姻是人人都当尊重的。他说我们彼此相爱，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苦悲，这是个苦悲，结果呢把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儿女永远的分开。那么这是他的承认。然后最后他说最后他说希望你能够恩待我，我是一个无辜的。那么请你想想，我也不过是一个人，我承认一位的主，一位一个信，一位神，一个父，而且我也相信说父在一切之中，也在众圣徒的里面。 我只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不相信人所说的话。然后说那么然后他说一声再见，他说他是在捆锁里面，他写了这一段的话。那么第二天呢，他就被送到刑场里面去。送到刑场的时候呢，那个处理这个对待他的人呢，就在他的嘴巴里面就塞了一点东西，叫他不能够讲话。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上前去鼓励他，他说呢，你应该要坚持到底，他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受苦了。那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很用力的挣扎，就把他口中的那个东西就把他挣扎掉了。然后最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衬衫撕破，然后就指给他的弟兄，就是一身都是血淋淋的，都是一些的伤痕。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弟兄啊，我已经在我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话。后来呢，他就为主殉道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这些故事的话，那有一本书叫做《忠心到死》，就是给我们看见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这些弟兄们他们怎样为主寻道，他们怎样为着向主忠心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被丢到海里面去，丢到河里面去，就是这样的为主寻道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再继续。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见，那么就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你看神兴起了一般的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走在腓勒帖腓的路上。那这一般人称作受敬的崇敬的弟兄们，感谢主。前面是二世纪开始有山谷的弟兄们，然后有波西米亚的弟兄们，然后呢有崇敬的弟兄们。实在说来，崇敬的弟兄们里面有许多就是山谷的弟兄们，就是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这些人他们愿意照着主的心意，当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他们没有完全跟上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愿意走这条道路，虽然被弃绝，虽然被误会，但是呢他们愿意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再回过头去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今天历史人告诉你说，的确主为他们开了一条敞开的门。现在你回过头去看，那个影响是没有办法估计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世世代代每一个时候，你看见主都为着他自己留下一般忠心勇敢的人，总是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你看见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能结果呢不得不在他们脚前下跪，他们佩服他们，承认说这一般人他们的的确确是走在那个腓勒帖腓的道路上。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怎样跟随你，怎样把他们的命都摆上。主，我们承认我们是羞愧的一般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借助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们在看见说，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的确得着你荣耀的教会，的的确确你能在众人面前见证说你已经爱他们了。我们也看见他们为你寻道，他实在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为了这些，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求你保守我们，纪念我们还有两次这样的聚会，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但愿你把我们平安带领回去，也带领我们回来。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